可尔
纳密陀佛。
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共同研修《华严经》十四章，一起学佛明理，开启智慧。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讲，没有智慧就不得解脱，没有智慧就不能断烦恼，没有智慧就不能够与道相应。那么智慧从哪里来？亲近善知识，得到善知识的指点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修行定力，发明自信，如此等等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这件事情，对于我们超出六道，脱离轮回，事关重大。那它真的与拿钱多少没有关系，与佛像建的高与不高没有关系，与寺庙建的大与不大没有关系。它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我们的心有关系。因此听经闻法是一大殊胜的因缘。今天我们讲《华严经》十四章第二变色空，辨别明了色和空的关系。这不是在讲哲学，虽然我们有很多人把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会讲成哲学，讲得非常玄妙，但是作为一个法师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伟大的佛陀谈宇宙谈人生，绝对不是为了讲哲学，他的深刻的用意是我为了让我们出轮回得解脱。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佛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，我们念267个字的心经的时候就会念到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和很多青年学生说呀，你把这两句话呀能够讲清楚啊，解脱有份。你把这两句话能够做到，解脱圆满。要把这两句话讲清楚，做到这两句话，天底下可能只有少许的修道人能够从这当中解脱出来。那我们就来先讲什么是色。我们生活在宇宙间，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，摸得着的，摸不着的，乃至于你的起心动念，都与这个色密不可分。如果从教学上来讲，色泛指一切的物质，甚至包括你的起心动念。我们生与死，长与死，前后左右六合之内， 无不被这个色所捆绑。再通俗一点讲，天底下没有不贪色的人。这个色不仅仅是指男女之色，当然也包括男女之色，更主要是讲的我们贪财，我们的物欲。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，有多少达官贵人就死在这一个色字上面，它紧紧地捆绑了我们的心身。多少天下的黎民百姓就因为这一个色字，贪财贪色而身败名裂，身陷囹圄之中。那我们今天的道人，我们虽然住山住洞，我们住在清凉佛国，我们从这一个色字当中解脱出来没有？如果没有解脱出来，那我们作为同参道友，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，这个色它到底是什么。从果道因说，古往今来的圣贤他告诉我们说，色即是空，权力是色，金钱是色，女人是色，它空不空啊？我们要不要商量它？我们仅仅做一个简单的反问，一百年前它是什么？一百年后它又是什么？一百年前你是什么？一百年以后你又是什么？因此，从我们的身家性命来讲，佛陀说呀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色受想行识五蕴是空的，没有一个实体，那就是色身之空。我要住华屋，我要娶美妾，我手里要拿到印把子，它空不空呢？色即是空。谁见过千年美人？谁见过万年江山？空不空啊？但是这个空啊，叫坏灭空，它并不伟大。坏灭空世人都知道，房子会人会死，房子会烂，那好简单的。最深的用意是，不是我叫你空，不是我看着你坏了空，我不是我看了你死掉空，叫当体即空。就像我们到医院里去检查身体，照 X 光一样，这个 X 光啊，相当于佛的法眼和慧眼天眼，它把我们一看就照空了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空，三界之内彻底为空，乃至于我们的性格和相貌，乃至于天堂和地狱，六道法界都是由我们这个心里头演电影演出来的。到了这部天地，如果悟到了这部天地，修与不修都成了后话了。关键是我们悟不到，色即是空。这一个色字如果把它悟空了，剩下的问题就好商量了。那么这个空是什么？第一个不是挪移空，我把一个东西搬走了没有了，那叫挪移空。不是坏灭空，人死了房子烂了空掉了，不是。这个空讲的是性空，这个性空要靠你的悟性去悟，用嘴说空不行，用心想空不行，要用悟性去悟。悟到这个空以后啊，就好办了。那为什么又要变色空？第一个层面，色和空有和无的关系， 是手心手背的关系。手心和手背一体两面，以虚空为例，我拿不到虚空，但是我握拳伸掌就在虚空当中，色空一体，因为这个色是假有，这个空是真空。空是理，色是事，离开理没有事，离开事没有理。我们今天不共千生斋，我们今天也不在这里讲经说法，我们心中悟到了佛法了，悟到了空了，我们自己得解脱了，那别人能得解脱吗？所以我们要打千生斋，我们要举办讲经法会，才发粮食。虽然使，但是没有给予的人，没有钱，也没有对象，三轮体空，综合教都是相通的。色空关系是一体两面，佛讲的这么样的玄奥，他想解决什么问题？他想解决如下三个问题：一个人贪财贪色，那就是一个烦恼的众生，彻彻底底的俗人。你看这个世间人，在菜市场为了一两分钱都可以打得头破血流，为了一堵墙可以传续三四代的仇恨啊！为了把这个事情啊给大家讲得更加幽默一点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清朝的皇上啊，从骨子里头都比较崇信佛教，尤其是乾隆六次下江南，他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走了江浙一带，看到这个寺庙啊林立，金碧辉煌啊，回到朝廷以后，江苏的一个大臣就问他说，你到江浙考察呀，对当地的佛教如何呀？乾隆说呀，佛堂很大，可惜没有佛呀。这个大臣是江苏人，非常聪明，就把那些当家和方丈啊送到五台山来进修，进修了一年半载以后呢，又分派到每一个庙里头去，我们现在说的办培训班。乾隆第五次下江南，从苏州的寒山寺一高兴跑到了这个啊，跑到了这个镇江的江天寺。到了江天寺啊，江天寺的这个方丈名字叫辛庆，走过一片桂花林，他就拿着他手里的扇子敲了这个方丈脑袋一下，这个脑袋，这个方丈就嗡一下。他说，我敲你，你为什么嗡呢？他说，我的名字叫辛庆，庆你敲我就要响啊。龙颜大悦呀，觉得这个和尚很有禅机呀，很有悟性，一高兴呢，拉着手就上了金山塔。金山寺上面有个塔，能够看到长江啊。乾隆说呀，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把这一道题给我解决了，我就会拨万两黄金来为你修造庙宇。方丈说，请殿下呀提问。乾隆说啊，这个长江上面来来往往有多少船呢？这个辛庆说啊，两条船。乾隆说，你有欺君之罪呀，长江上面的船呀来来往往无数条，数都数不清，你为什么说只有两条船呢？这个辛庆说啊，一条为名而来，一条为利而往，不是两条船吗？把乾隆啊说的龙颜大悦呀，于是拨黄金修金山寺。芸芸众生啊， 为名而来，为利而去，超不出色的范围。我们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喻，我们修道人不吃猪肉，但是你要知道猪是四条腿，如果你不吃猪肉，连猪长了几条腿都不知道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普度众生。我们不贪财，但是你要一定要了解世间的众生是住相而修的，是贪财的。由此一路悟下去，那么可能普度众生，你才会有全巧方便的智慧。所谓先以欲钩牵，令其归佛道。你要先以欲钩牵，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欲。如果你不了解众生的种种心行、种种梦想，你就没有办法去超度他。贪财贪色是俗人不得解脱，烦恼重重，造诸恶业，轮回六道。那么不贪财不贪色，出家修道要防止悟空可以，悟到性空得智慧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断灭空。实际上我们有相当多的修道人，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断灭空，天也空，地也空，金也空，娘也空，一直空到十八空，于是庙也不想建，他也不要造，经也不要讲，经也不要念。如此一来，福慧何从建立？如此一来，如何普度众生啊？因此，断灭见和恶取空，在《维摩经》所说经当中，被维摩大士斥为骄牙败种。什么叫骄牙败种啊？把黄豆炒熟了，种到地里头，它会发芽吗？不会发芽，那就是骄牙败种。住在断灭见和恶取空当中是非常可怕的。世间的众生不了解佛教，不听经闻法，不亲近善知识，又没有绿色的通道走进佛教，因此他们眼中的佛教就是麻醉和迷信。一讲到佛教，就是到了资讯网络和科技发展的今天，一讲到佛教，有人说佛教是麻醉人民的，佛教是迷信。稍微学了一点知识，学了一点文化的人讲到佛教，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。他们为什么会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们认为佛教一直在讲空，佛教做的所有的功德以及慈善事业建造的名山大川，他们没有看得见。他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。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建庙造像印经讲经说法，那个众生啊，他都多有毁谤啊。今天的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，如果我们不演扬妙法，我们不讲经说法，那别人的疑问和诽谤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呢？那我们纵然是有了三头六臂，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，就会表现一种软弱无力。这种软弱无力，我们自身是有责任的。我们没有把正法和妙法弘扬出去，堕在了断灭见和恶取空当中。最后一个总结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态密切相关的，也和我们的智慧相关。 也和我们修行的境界相关。悟空是大智慧，明有是大慈悲。为什么说悟空是大智慧呢？因为大千世界由内到外，由小到大，无处不空，空性遍一切处。古往今来的圣哲先贤都会悟到空的道理。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也足够我们去参悟一番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天地之始，有天地之交。这些道理都可以让我们去悟有，圣人所见略同，它都有相通的地方。悟到空是一种智慧，明白森罗万象的人间世界，并且能够去建功立业、建庙造像，就是大悲。以我们普化寺为例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千年古刹，没有这个讲堂，我们到哪里去听经闻法呢？有中有空，空中有有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手心手背，易如反掌。只有这样的领会，我们才能够普度众生，而不要偏于任何一边。打一个比喻，如车的两轮，鸟的两翼，虚臾不可分离。空和有要悟到这部天地，才算是辨明了色空的关系。更何况空不矮有，有不矮空。空是理，色是相，性相一如，不需要商量。从这一层透过去以后啊，见地卓越，当下自在了。具体到华严经史之章这个论文当中说，为狮子相须，为是真经。为什么说狮子相须呢？狮子是因为金工匠和各种因缘缘起妙有的假合，所以说这个虚是表示是假有。唯是真金，这个真金在这里比喻空性，比喻佛性。空不矮有，有不矮空。因此成前法师，真容院的成前法师，他就注释说呀，幻色之相即虚，真空之相为实。其实就说了四个字，假有性空。如果我们再往深的追一步，如果我成天给你讲性空，你能听懂吗？因为那个性空看不见摸不着，无形无相。那么性空藏在哪里呢？藏在假有当中。我们要经思博辨，这个性空就是真理。真理离不开事，事离不开真理。我们以人为例，某一个人被关到监狱里了，或者说某一个人行为不规范，行为不轨，我们说这个人是坏人。这个人坏，是他透过各种事，在我们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事，表现了他的坏。 离开这个世，坏人的理还有吗？没有。那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善人，这个善人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善事，我们才说他是个善人。因此理和事，手心手背，须臾不可分离。